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俊颖。2023年最夯的电影之一《芭比》，你看过了吗？很多女生的朋友哦，都会对里面有一段讲到说，哎，女性角色有多辛苦的一段独白呢，非常的有感觉。不过，女性真的有比较辛苦吗？照理说呢，从生理层面到社会环境，有哪些是困住女性的一些奇怪的想法呢？国际公约或者是我们精神文公约里面讲到的健康权跟女性的关联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很开心哦，邀请到常常透过这个网络社群 Podcast 节目呜呜陪你聊为女性发声的这位妇产科医师乌恩慈乌医师来到录音间跟大家一起聊聊哦。欢迎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乌医师非常有精神啊。好，那我们在开启这个畅聊模式之前呢，我们先简单跟大家科普了解一下说这个健康权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健康权的描述啊，在精社文公约第12条当中，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国家要确认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权利享受到说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体跟精神健康哦。为什么保障这个健康权这么重要呢？我们在精社文公约第14号一般性意见第3点里面有提到哦，因为呢，所有权利和自由都跟健康密不可分。为了求健康呢，我们的生理需求需要被满足嘛，像是说获得食物啊、水这些很基本的。再来呢，就是拥有工作，拥有了健康，我们才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权利哦，例如说不受歧视的权利啊，追求平等啊等等。不过呢，讲到这个女性，讲到这些权利，我其实想要问乌医师，就是不管说要不要生，女生的健康好像很大层面都跟生育这个议题有关，对不对？
确实是，因为不管你要不要生育，那可能你从出经来开始就会有很多人提醒你说要把自己照顾好，不然以后会生不出来啊。
对，
那女生确实如果你有怀孕的话，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医师嘛。那怀孕虽然她不是生病，她还是有一些风险，所以在一些资源比较不足的地方，可能她的孕产的死亡率就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 WHO 的指标，就是说，哦，这个国家的孕产的死亡率啊，母婴均安的比例是多高，所以生育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但是反过来，它也会变成一个女性她在健康上受到的框架跟枷锁。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大家以前都会误以为说生完之后要把自己身体调理好，所以你如果不生的话，你也有的问题，你也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反而就淡化了生产它本身的风险跟产后对于母体的一种破坏，因为它可能绑在就是说，哦，希望鼓励所有女性生产。那我觉得这就好像有点违反了所谓社经文的公约。我们应该在，当然不是说国家一定要保证我们健康，而是在应该要在一个完整的资讯的揭露下，让女性自由的选择我要生或是不生。
我觉得这个健康权的这个涵盖的范围其实是蛮广，有很多很多的层面哦。其实在这个心理层面，我自己就想到我自己是第一次生理期来的时候，很多家长不是会跟小朋友讲说啊，恭喜你长大啦我完全没有，我就觉得天哪，我人生开始黑暗了吗？我接下来几十年我都要这么麻烦呢，然后我就哭了而且这些东西都还是会有这种感受，都还是建立在其实学校已经有对就是月经这件事情上有一点点让我有一点了解咯。那因为毕竟说现在学校嘛，都有努力的在实践这个精神文公约第12条第2项第4款哦，去确保人人患病时均能够享受医疗服务跟医疗护理，包含提供健康教育的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啦，是要告诉大家说月经不是一种病哦。乌医师你自己的那个专栏文章啊，有一篇是讲到说月经不是病，经期来的时候你还是你自己，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一部纪录片叫做月事革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先 回应一下那个慧俊，就出经来的时候其实出经来之前，我觉得这几十年我觉得差很多，因为像我小时候出经来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健康教育的，就是只有在家里，然后大人只有说一句说，哦，你现在月经来是女生要小心，不要跟男生乱来，就没了。那以前的 国中的健康教育的课本对于月经的生理现象其实也解释的不是非常清楚，跟现在对比真的是差非常多，所以其实确实是有一步一步在落实所谓的月经教育。那回过头我们讲一下那个月事革命这部电影，它其实是在描述就是在印度他们其实资源相当缺乏的状况下，很多女性她因为生理期来她就无法去学校，因为她没有办法去承接她的经血嘛，这是资源的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家会觉得欸、好像生理期来就是污秽的，应该要躲起来，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照顾。可其实月经来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再加上血，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免疫力是非常脆 相对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如果没有得到干净的水跟充分的食物或是很好的照顾，或甚至经痛没有得到疼痛的缓解，其实在这个阶段就会有一些并发症，甚至有可能会感染各种的。然后他如果用一个不干净的树叶啊，或是那种破报纸来承接经血的话，其实就是确实会对女性造身体造成一些危害。那所以在那部电影里面就有一个人，他就是开始教大家怎么去制造相对比较便宜的卫生棉。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卫生棉因为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大家可以知道，大家在台湾可能很难想象说有可能有地方没有卫生棉这个资源嘛。
真的耶，
对，确实，尤其是我是在相对都市 的地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当然我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要反过头来想，而不是一个猎奇的态度觉得、欸、他们好像很，我们要想想看自己在月经这方面是缺乏什么。我会觉得是对月经的完整的理解，就是说大家现在已经很明确知道月经它不是一种疾病，那是一个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那月经来 的时候女性应该也可以拜拜，那应该也可以去看盐水风炮哈，那不应该是用一些过往的迷信去绑架这个女性。但我觉得更深一层就比较没有了，比如说女性月经来可不可以重训，可不可以游泳，可不可以有更多元的生理产品，比如说棉条或是月亮杯，让这个女性在不管是运动或工作场合更自在。那就我理解很多人还是会对于那种置入性的卫生的生理用品有感到害怕，觉得
我自己就会、
欸、对，就会觉得说、欸、这样是不是会好像又跟所谓的性的贞操或什么绑在一起，那其实就是对女性外阴部的不理解，这是一块。然后再来就是到底月经它的目的是什么，以前我们都会说什么从月经可以看出一个女性的健康，刚刚讲的 也不是很清楚。其实月经是什么现象，就是当一个卵子要成熟的时候，它会分泌荷尔蒙，会让子宫内膜增厚。如果这个周期没有一个受精卵着床成功的话，随着荷尔蒙的衰退，内膜会崩落，然后就会有一些组织跟血液。所以月经其实跟怀孕是绑在一起的、可是我观察我们现在目前的临床的月经教育，有时候也许是我觉得说啊，现在不需要讲这么多，就把月经跟怀孕的关联切断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对于当月经不顺或乱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跟哦，也许是我排卵不规则，那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备孕，这个的关联其实就是有点切断，会觉得月经归月经，怀孕归怀孕。可其实大家去仔细想，月经本身的生理原理它其实就是否怀孕嘛，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的月经教育除了让女性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元的生理产品可以协助我们过更自在的生活之外，去理解月经的背后，我们就会知道当小女生出经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避讳的跟她讲要如何避孕，这时候就有可能会怀孕。那月经如果乱的话，是不是要优先考虑是不是有意外怀孕，或是只是你排卵不顺。那这个其实到了大女生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啊，我想要备孕都一直不顺利啊，那可能吃很多补品啊，或者去拜拜求佛，就发现其实她月经根本没有来，月经根本不规则，她每次都在错误的时间跟先生同房。那这其实一系列的健康教育现在目前不是没有做，是比较破碎，所以应该是要从根本，就从月经这个生理现象先把一个大的蓝图勾勒起来，那我们才会对月经的教育的知识会更完整，那个根基才会扎得更踏实。
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很认同。其实刚刚提到说像是这个月经的多元的选择嘛，或者是说你知道我真的有算过每个月真的要用在生理用品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很贵。我在台北生活 样我已经很不易了，我还要花一堆钱每个月然后去处理这件事情。果然是讲到就是我刚刚前面就觉得那个月经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哦。那其实呢在这个月经贫穷的议题，台湾政府当然也有关注到啦，就是我们在2023年有投入了约1亿元哦，去提出一个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计划。8月1号起呢就针对了9.5万名处境比较相对弱势的学生，或者是呢未携带生理用品或是有急需的这些同学哦，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得生理用品哦。那当然这些生理用品会依照学校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啦。首先呢像是在学校的健康中心啊、系办啊、宿舍啊就可以定点来取用。哎，我觉得关于这一点有一些像是餐厅他们也都有做到、
哦、对，嗯，就如果临时突然来的话，
对，真的很，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宣示的效果，就是说让男性他可以理解，有时候不是女性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是真的他有时候突然就来了，好，包括比如说产后他突然就来了、嗯、或是有人就是非常的不规则。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不要讲男性，我觉得女性因为这个话题很少被开启，
对，
所以其实是因为我运气好是妇产科医师，不然大部分女性她不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人月经突然就来一堆，
对，
啊，有些人是滴滴答答一两天，他所以他可能很难去理解说你怎么会一下就露出来了，前面不是应该会有警讯吗，你怎么都不知道，
真的。
那如果你有这个宣示的效果，就会知道说，哎、欸，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而是他就突然来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有趣，在很多朋友之间的交往上面，你就会发现，哎、欸，男生对于有一些部分啊的男性，对于生理期这个东西，他是没有画面的、嗯、他不知道月经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再来就是关于月经啊，其实不要说男生了解不多啦，我自己曾经在经期的时候洗澡，然后突然就好像，嗯。排出一块肉，然后自己还去搓它，哎、欸，这样讲会不会太恶心？可是就是去搓，想说到底是什么？我是得病了吗？嗯、
那我觉得后面讲这个让我真的很有感，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会觉得她在很多处境是无能为力，然后或是她好像总是觉得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或总是觉得自己一定是弱势的一方，其实就会让。就因为出血流血会让我们联想到生病或是受伤，所以他如果真的根深蒂固没有去理解月经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他会觉得他每个月都受伤一次
哦，
对，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把自己照顾得更好一点。那抱持这个观念其实就很容易陷入就是人家讲什么都只好先相信的一个那个恶性循环中
哦。那我们在经期前啊，就很多比如说男性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欸，女生在那个生理期前常会用一个借口来说，哎、嗯欸、反正我就是那个快来，所以情绪不好啊。那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吗？
应该是说生理期来前一个症状叫经前症候群，这个时候黄体素比较高，雌激素比较低，所以情绪确实比较容易放大、嗯、这有点像产后或是更年期。那情绪的背后一定有原因，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看你怎么去诠释这个故事。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说，趁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自己的深层情绪，或是有没有什么核心需求没有被满足、嗯、可能你自己觉得在生活中的控制感不够，或是安全感不够、哦、或是你觉得有什么状况什么危机，这个时候就会被放大嘛。好，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当你理解这个生理过程之后，你就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是在某个阶段会被爆发的，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点去更了解自己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嗯、那你可以自己把它写下来啊，或是说出来。那男性相对就没有这个被放大的时机了。
那男性会不会也有就是像是月经一样的周期？
他们相对的荷尔蒙就没有周期的变化、哦、对，那可能那相对比如说女性到了停经更年期之后，荷尔蒙也是瞬间的改变，
对，
但男性他们就是慢慢慢慢的衰退。所以确实两性还是有一个差异，就是女性从出经来啊，如果进入怀孕生产产后或者更年期，就每一个区段、嗯、每个身份转换的同时，生理都会跟对应会有一个改变，不管是出经或停经或是怀、欸、孕或是产后，可能男性相对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男性他进入青春期或者说要当爸爸、嗯、或是退休，他没有一个对应的生理现象，所以他有时候反而更难去理解自己、哦、那有时候情绪就是被压抑，所以这其实只是性别之间的差异。
嗯，那像是啊，就是我常在经期的时候会经痛嘛、嗯、那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哎、欸，你那个止痛药不要常吃、嗯、会上瘾
对，
然后或者是长久吃同一种就会没效、嗯、那这种东西到底是真的吗？
其实当然是错误的啦。因为其实为什么会经痛很简单，为什么我们 月经来的时候不会大出血，那为什么分娩的时候可以把这么大的宝宝挤出来？其实是因为子宫就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肌肉，它会靠着收缩的力量排出经血的同时，也会让经血就是可以止血，所以在收缩的同时，有些人就会伴随疼痛，就是就像每个人，有些人他运动肌肉特别容易酸痛一样，这是一个个体差异。那所以止痛药的目的就是去抑制这种疼痛的神经的传导跟反应，而且目前市面上的止痛药并不是什么吗啡，它没有上瘾的问题。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可是我什么越吃越没效，越来越痛，那其实是个正常生理变化。因为当女性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时候，她的荷尔蒙浓度会比较强，因为这时候大部分是适孕的年龄，那有时候经血量也会变得比较大，荷尔蒙浓度强，这个就会造成量多又比较容易痛。
我还会想吐，
对，这也是荷尔蒙造成就是收缩的关系。那而且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进入了职场，就没有办法像以前在国中高中还有体育课，至少你一个礼拜可以运动2个小时，这时候的活动量又减少，压力又增加，这些因子就会让大部分在诊间观察到差不多30岁附近的女生经痛是最严重的。那开始到了40岁以后，其实如果你没有疾病，你没有肌瘤或其他内膜异位，你会发现你的疼痛慢慢慢慢比较好了，这其实就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变化。那刚好你呼应了止痛药，就会以为是越吃越痛，但其实不是，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的改变。那当然还会有人讲说啊，反正以后你生小孩都会痛，你现在这些疼痛就是先忍耐先学习，这当然也是错误的说法。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生产是有减痛分娩的，所以当你没有就是没有原因的受苦受难或承受疼痛，其实反而会让你的疼痛更加剧，而且会有一些心理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忍耐并不一定有结果啦。
真的，而且我现在常常在工作上面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忍受生活中其他的痛了。
没错啊，就是可以解决的疼痛当然是可以解决，而且这个并不是疾病。当然如果你下背痛头痛，你要去厘清到你疼痛的来源是什么。那经痛你只要厘清不是内膜异位症，不是肌瘤，不是其他盲肠炎什么阑尾炎其他的疾病，这个疼痛是正常生理现象，当然是可以寻求正常的管道去处理。
那至于吃冰呢，到底生理期来吃冰运动都是可以的吗？
其实吃冰这个很简单，就是痛就不要吃。因为确实热胀冷缩有时候冰的东西会让子宫收缩，那有一些人他明显的吃完就是会比较痛，那他就先避免。可是有些人因为月经来的时候黄体素多，那很燥热，觉得喝一点冰的尤其现在天气又这么热，他会觉得反而比较舒服的时候，你应该要尊重这个女性的个体，就是个体的感觉跟身体经验非常重要。那过去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啊，你这样喝冰水以后老了就知道了，
对，我常听到
以后就是什么老了就会生不出来那像这种其实就是没有科学根据，那他还是把一个生育的责任跟框架枷锁压在这个女性身上。
我觉得这些提醒的出发都是会告诉你说，哎，你要生，
对，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包括生理期来运动也会跟伤子宫做连接，因为就是又回到一开始的根本，大家还是潜意识觉得月经就是一种子宫在受伤要修复的状态，他没有办法肯认说，哎，这个女性她有一个力量，其实每个月都有产生一个子宫内膜伤口，她靠着子宫收缩可以自我的修复。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都是在暗示，好像是说你很容易就没有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可是其实如果把它往正向的方式解释，其实女性非常厉害，她每个月都有一个很大的伤口，但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做复原的动作。
真的耶。
对，那这个是男性是没有的嘛，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女性好像相对在职场或是各种中比较有弹性比较有韧性，这其实好像跟有每个月有来月经的一次折磨也有关联性，
就是那个忍受力特别高。
对
有耶，而且我其实自己会觉得说，有时候我就是你知道吃了止痛反而会觉得说有一种好像愧疚
感，对对对
对，然后会好像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够照顾好身体，然后而带来的这种我必须要吃药啊，或者是说啊，我就是觉得很热，可是我喝点冰水却觉得，哦天哪，我好像在很罪恶。
就是这些迷思久了你会有点怎么样做都不对，然后会觉得很容易自责，很容易愧疚。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种情绪在当了妈妈之后也很容易嘛，你觉得做了什么事好像都是对小孩不好，就是怎么样做都不够好，其实这都是一条龙的，我觉得是在绑架这个女性。
我突然觉得女生真的很辛苦那 医师，因为像我们同平常啊，要接触到这些，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这些月经的迷思的资讯啊，好像都是很片面的。你自己有出了一本书，叫做《无框身体》，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吗？
对，我就是从月经的原理开始讲起，就是月经其实是排卵啊，那大家最常见的经血量的改变，经血黑黑的其实不是排毒，有时候是没有排卵，那经痛背后的原理开始讲到，原来经血它本来就可以自然流出来，所以其实没有处女膜这个东西，应该是叫要证明成阴道管，就是从月经这个肉眼就可以看到生理现象开始去解释女性的生殖器官。那再来最后一个章节，就带到我们因为有月经就可能会让我们提早去思索一个，就是到底所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要当妈妈，那有没有要生产怀孕，那如果要备孕到底哪些是对，哪些是真的比较有效的方式，那如果现阶段还没有准备好还犹豫的话，是不是也考虑冻卵，就是从可能从一个正基本的生理现象要引导大家去思索一些，其实有时候你很容易一晃眼就三十几岁了，那到底要不要生育都不知道，或者说因为没有一个正确避孕的知识就意外怀孕了，那当你验到两条线你才在判断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那现在的伴侣适不适合一起跟他组队生儿育女，就其实有时候那问题突然来了排山倒海很可怕，所以这本书就是借由月经这个正常生理现象带领大家去思索自己的很多人生重要的决定，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
那巫医师其实平常也会到那个校园演讲嘛，比如说一些高中的校园啊等等的，请问现在年轻人对于性的困扰有什么呢？
其实年轻人对性的困扰可能还是比方对避孕的好奇那就是会觉得说吃避孕药到底可不可以，会不会伤身那到底要不要打 HPV 疫苗
对，
那或是说第一次的性行为如果不顺利，比如进不去该怎么办那当然最近因为前阵子 MeToo 的浪潮，也会有人觉得说那他到底该怎么跟异性互动这些都是蛮常见的问题。
我们精神文公约第22号一般性意见就提到说性健康和生育健康权呢是精神文公约第12条所载健康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对于校园性教育的观察呢，巫医师觉得台湾的教育做得够吗？
我觉得性教育这件事情其实永远没有足够的一天，因为我先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大人有时候也相对是不足的嘛，因为其实人身体是会变化的，就是你20岁遇到的性的困扰跟你40岁一定是不一样嘛，而20岁可能是还不知道如何开启开口那或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避孕，那40岁可能是产后性生活跟先生不协调那60岁可能是性的欲望不足但是就是伴侣之间的歧义，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每个时间点跟不同的伴侣都会有不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抱持着一个性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然后永远可以做得更好这种态度去想事情。
真的，
那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当然还是不足啦，那比较具体来讲我觉得是目前是只停留在器官的名词的说明
只跟你说这个是什么，
对至少当然至少比较好，就现在不会说都叫什么妹妹啊下面就是都不会把名称说出来那也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理解就是处女膜不是膜，它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有正常的开口不然经血流不出来，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画那些东西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对应到自己，跟自己的身体离得很远就是好像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不太能跟自己的身体做连接。再来第二个就是提到性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一个禁止跟疾病去切入，
都讲说不行，
对不行，
小心
或是说
避免，
或是说性病多可怕然后等等的那比较少提到情感的互动跟探索
真的，
那也很多教学现场可能也很难提什么自慰啊或甚至性倾向这种东西，那大家还是有很多保守的人会觉得相对比较敏感可是我觉得这件事也很就是说你不讲但是迟早会遇到，那尤其这些东西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不一样，有些人比较早熟，那他比较早熟的人他当比如说自己发现我喜欢的是同性或是我很小就对异性有很大的很强烈的欲望那没有人跟他讲的时候他会对自己的排斥跟讨厌，就是他当他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性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可是他却因为这些事情厌恶自己，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应该要早一点的很中性的去解释，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教育的目的是让大家更理解自己那更融入这个社会嘛而不是说我们要 引导到大家害怕或禁止的这一端。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因为性其实跟地理历史不一样，地理历史它一定是有一个确定的东西，
对，
可是性是跟自己身体有关的、嗯、所以教育本身我觉得还不够有一个双向的沟通，就是应该要每个人有阐述自己的经验，那大家也不用觉得很可怕，至少比如生理期来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讲一下我出经来的状况啊、嗯、那我经痛是怎么样啊，那慢慢从这个去引导开始，或是男性可以讲说、哦、我第一次梦遗是什么时候啊，第一次对异性好像有一点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就是可以更多的互动跟讨论。那因为虽然老师他的资讯跟成长历程比较多，可是他的生命经验不可能比全班多嘛，所以能不能摆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状态下去沟通、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那其实巫医师有说过，我有看到你有一篇文章写到说呢，大家讲到情人节可能会想到鲜花巧克力，可是对妇产科医师来说想到的却是避孕药跟保险套。那以这个安全约会的这个卫教提醒啊来作为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跟年轻人来沟通呢？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先进、
啊、对啊，
对，就是确实有很多人在要约会前或是要看觉得有可能会发生第一次性行为前、嗯、就来咨询避孕药等等的、哦、对，所以我觉得要沟通其实没有想的困难，但是很多的媒体或是新闻的标题，我觉得现在一个最严重的问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还是会觉得说避孕这件事情是男性的责任、就是说哎、欸，你如果是一个暖男怎么可以让女性吃避孕药或放避孕器，会觉得女性自主避孕是不是就是很乱来、嗯、就在这件事上还是有一个双标存在、嗯、所以我觉得在教这件事的时候应该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既然性这件事是双方你情我愿，而且希望尽量在过程中双方都开心的话，那是那个责任也是要一起承担，就好像我们要过马路也是要互相提醒嘛，
对、啊、
对，那不会是责任在都赖在单方面身上，对、嗯、所以应该是要有一个很双向管道的沟通，那这件事情不是交换，也不是说哎谁就是要吃香占便宜等等的，
对、啊、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人的观念要先矫正、嗯、你不要预设觉得说就是应该男生戴保险套，
对
对，但那你或者说你就预设觉得说女性吃避孕药就是不对、嗯、而是应该把所有的方式都提供他们。那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在伴侣的沟通之间，我觉得坦诚跟诚实的面对自己是最重要，因为其实临床上最常见到避孕失败的就是两个人都觉得吃药麻烦那就戴保险套，可是当下发生的时候又觉得啊，那先不要戴没关系、嗯、就是欺骗自己啦，没有办法对自己诚实。这不只是在年轻人，其实在大部分成年人是一样的问题、
啊、大家
对，所以我觉得教育这方面其实就是把每一项的利弊都讲得很清楚、嗯、那另外也是要跟大家确实的分享说避孕失败的状况是什么、嗯、那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样子会失败，那就可以在事前做一个提醒。
没错，其实关于你刚刚讲到那个保险套啊，大家都知道卫生所可以很便宜买到嘛，那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经社文公约第22号一般性意见第28条、哦、为落实健康权的保障，国家必须透过各种政策啊措施啊去保障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安全有效的避孕用品。那刚刚医师其实有讲到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啦，是双方的责任那此外呢，我们的教育部也开放大专院校的校园自己可以决定说到底要不要设置这个贩售保险套的机台哦。那这个也是经社文公约第22号一般性意见第18条、哦、我们关于青少年和青年都有权利获得关于性健康和生育健康各方面资讯的实践哦。哎，医师您对于这个保险套贩售机的想法是？
我觉得蛮好的、啊、有一个宣示性的意味、嗯、那因为毕竟其实就算避孕药或避孕器它避孕的效果比保险套好，但是也是只有保险套可以预防性病
哦、嗯、所以还是有它独特的价值存在。
确实啊，确实、
嗯、经社文公约第14号一般性意见第8点哦，讲到健康权不只包含权利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呢其实包括了掌握自己健康和身体的权利，包括性啊生育上的自由以及不受干扰的权利。刚刚我们谈避孕嘛，那我们现在来谈谈怀孕。我自己就是一个超级怕痛的人，所以呢我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想过说我想要自己生一个小孩 那巫医师自己在那个产房，其实您见证很多像是生命降临的那种瞬间的感动啊，然后也对于像是怀孕生产比一般人有更多了解，那感觉不会因为说像是那种一种陌生感所以害怕不生，那为什么还是会选择觉得说我不想要生孩子呢？
嗯，因为其实怀孕跟生产那就是一个瞬，就是九个月跟那个瞬间的
过程，一个
过程，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生育跟生养一个小孩就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嘛。那其实说到疼痛，现在也有减痛分娩，那或者说产科的麻醉的技术也是每天都在进步嘛，所以其实确实很多人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疼痛就生产的，而且对这个过程也很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说生产本身还是有风险的。
对，
那所以我觉得不生，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那就是写在基因里面，就是没有喜欢当一个照顾者。对，所以不也不是说不喜欢小孩，因为其实你生完之后他有时候他最终会变成一个成人，他不会永远是小孩，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天生选不喜欢当一个照顾者，其实就像我们选择自己的职涯或科系一样，本来就有自己的偏好，那当然跟你自己成长家庭背景也会被影响。那只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生，或者说我有这个选择权不生，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女性权益跟所谓人权的提升
也变高了，
就是我们可以自主的决定要或不要。那可能过去的年代或甚至有一些比较集权国家，他可能比如说就规定你只能生一个，或是强制结扎，或是有一些国家你如果生到第几个可以给你免税，就是利用国家力量去干涉一个女性她生育的决定。那我觉得在台湾比较没有这个现象之后，大家可以更去探索或是觉察自己到底要不要生育，那个比例当然就会下降。那再来就是大家对于生命的意义会看得更重，
就是
现在的父母压力真的很大，觉得是很怕稍微做错或讲错什么话就影响小孩的一生。
对，
因为太多的教养书都跟我们说什么六岁定终身这种，所以很多人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他本来可能想生两个，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变只能生一个，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样讲比较极端，我觉得可能生育率下降也是某种人权的展现。
只是我觉得啦，就是我们拥有选择权，其实让很多可能原本很急促被生下来的宝宝少了很多。
是的，没错。
那金社文公约第三条跟我们说啊，国家要保障男女的这些权利的平等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像是国际公约就提出说针对妇女啊还有一些特别的保障，比如说呢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 CEDAW 公约，为什么会特别把这些群体拿出来设个公约给他呢？
因为这个其实是摆在国际的嘛。那我们看之前印度的例子，很多女性她就是因为月经来就没办法去受教育，没有教育她其实就很难做一个阶级翻转动作。那甚至比如说在很多国家，如果你没有生育或甚至也是 一夫多妻嘛，那公约当然摆在全世界，确实很多女性甚至也不能抛头露面，需要因为宗教因素需要把脸遮起来，就是有各种的限制嘛。
对，
那在台湾我觉得这种是比较隐性的存在，就是比如说一个女性的政治人物，她不管生育或不生育都可以被拿来讲话，但男性就不会。或者说他比较正向的可能是说比如说我们去演讲，大家就会说你是如何兼顾事业跟家庭。那相对男性的政治人物或是企业家或领导人就不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对啊，
那这个你可以说是歧视，那你也可以觉得说这哪有什么事，你想太多。可是我觉得所以根深蒂固还是会觉得你是不是潜意识还是觉得女性就是应该在家里就是要生育。那当然当一个职场女性选择了生产或是当妈妈的时候，她是现行很多东西还是会有一个落差，比如说产假的部分她就是比先生多，那会不会让她在寻求工作的时候的机会受限。那很多像包括以前比如说像我应征住院师的时候，其实医院的老师我也不会，他们就问说你在这六年有没有生育的计划。其实到现在这个是犯法的，因为你不能去探索这件事情，那这就是一个法条的进步。但是那会不会说你是一个女性，老板就会觉得你怀孕了，所以之后升迁工作就会给你差不多的男性，这是有可能的嘛。那因为女性她确实有产假，她产假就是比男性多，那所以是不是我们的如果大家觉得生育下一代是一个夫妻跟一个家庭的事情，那是不是男性的产假应该要跟女性一样多。那 包括现在育婴假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男性愿意请嘛，那这些法规的调整是不是有一个宣示的意味，让我们更加知道说，哎，生育一个下一代是一家人的事情，而不是把责任都丢在女性身上。因为当你把照顾小孩的责任都丢在这个女性身上的时候，你相对你也把赚钱养家的责任都丢在那个男性身上。
真的，
那当一个人每个人在天平的极端的时候，那个张力就会很大嘛，那就可能会有一些摩擦，那其实对我们的下一代也不是非常的理想。
嗯，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感受到说生活费啊涨，但是薪水不涨然后工作可能你做了两份工作啊，但是可能领一个人的薪水啊，众多的因素其实让我们会想着说啊，我躺平好了，我不想生，我也不想结婚，人口成长率的这个生不如死好像也要怪罪在年轻人不婚不生的这件事情上面哦。像我自己就被念过啊，年轻人你们都不生，那我们怎么谈永续呢？可是不想生的人我们现在可以选择不生嘛，可是想生却不能生的人在台湾也有吗？
对，就是包括单身的女性，她即使一开始讲的她目前她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啊，或者是她职场她觉得欸，我要先读完硕士或博士我再来生育，可是我卵巢功能好像又相对比较差，她会选择冻卵。那冻卵的技术现在也成熟了，可是她冻了发现欸，要解冻你一定要跟异性结婚，而且你要你的先生同意要做试管疗程才能解冻，就变成你投入了身体的资本跟冻卵的钱，就花钱花了，身体也牺牲了
几万块，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自主的使用你的卵子，因为这个技术人工生殖法还是锁在异性恋的夫妻下，你才能解冻，才能走试管的疗程，那造成很多人想生却生不出来，包括女同志的伴侣，虽然现在同婚法通过，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去使用这个人工生殖法的技术。那其实这是相对是当然是非常不公平，因为其实会有这么多这么精进的医疗跟生殖的技术，当然是因为台湾其实它的成功率是全世界前三的。
Wow.
那当然就是包括说整个生殖的团队厉害之外，其实不管是在一个人念七年的医学系，或是医院要 project 或什么专科计划，这其实都是国家有去花很多的钱去补助的。那这些钱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每个人纳税
钱
嘛。钱对，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共同的资源去努力成的成果，却只有部分的人去可以享受。
哦，
那这其实相对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真的就不公平的感觉。
对，这就是就像我们健保，其实大家付出一些，那生病的时候互相照顾的一个社会福利。那人工生殖法却绑架了这件事情，让有好好资源摆在那边，然后自己的国民却不能使用，所以以至于很多单身的女性或者女同志，她们只好远渡重洋去国外去接受试管疗程。那这当然就是你中间就又要有，你要又要会外语，然后你又要有时间可以请假，那你又要有薪水才可以。
我们还增加碳排放。
对，所以就变成说，什么样的调整法条调整可以让这件事更公平，更符合个人的需求？
真的，那像代理孕母其实也会用到别人的身体。
对，就相对当然。只要扯到别人的身体，就是要更去思考会不会侵犯到另外的人权。
嗯，哇，我觉得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国家大事哦，也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国际的永续趋势哦。今天真的很开心跟巫医师科普了很多关于妇科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啦相信呢大家也透过生活化的这些内容啊，了解了一些跟人权有关的有趣的内容欢迎呢大家继续收听哦。那我们人权搜查课就下次见咯，
拜拜。